很感谢神这一次有机会来南部参加这一次的夏令会这一次的夏令会可以说是在我所参加所有的夏令会里面最印象最深的一个聚会。其中有一点是特别是在中国人当中是很特别的很特殊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这个参加夏令会的弟兄姊妹跟主办的或者负责的弟兄姊妹在时间上把持的遵守的非常的严谨。每一次我看这个负责的弟兄做主席的人总是根据我的表刚刚好是那个秒钟差不多到那个时间的时候这个弟兄就上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中国基督徒需要学习的一件的事情，在很多的聚会里面都没有好好的遵守时间。那我发现不光是开会的时间是准时，那参加聚会的人也是很准时，有的时候带领的人要开始但是参加的人没有来，所以这是我自己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实在是值得感谢主。我们讲到时间呢时间对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定义，时间对等待的人是太长，时间对在欢乐当中的人是太短，时间对讲道的人总是过得太快，时间对听到的人总是过得太慢。时间对那些在爱中的人根本不算什么， Time is not。 所以但是不管时间的定义怎样在这次的聚会里面我自己真是愿意向神献上感谢，也希望你们这个夏令会的这样的榜样能够传递出去使其他的教会查经班或者是夏令会能够学习这个榜样，然后可以把我们中国人这个臭名就是 Chinese time 能够把它洗掉，表示我们中国人也守时间。今天早晨是我们这次退休会夏令会最后的一次讲道聚会，我心中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特别想到我们现今基督徒在这个时代里面所应该有的使命，应该有的使命感。什么叫做使命？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谈到这个事情，我们说圣经里面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大使命，我们也常常讲到说我们是有使命感的人。到底使命这个两个字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使命感？使命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跟使徒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或者说是同一个字。使徒的意思也就是使命的意思，那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或者说被差遣的意思。那我们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宣教士，叫做 missionary。 那这个 missionary 这个字是从一个拉丁字，那拉丁字这个字叫做 mito， 那这个字的意思呢也是差遣的意思。所以这个宣教士或者使徒这两个词句它里面所包含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就被差遣的意思。换句话说，若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说我们是有使命的人，或者说我们应该有使命感，意思说要了解我们是一批被差遣的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到这个差遣的问题。在这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一共有七次讲到这个 send 这个差的意思。那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 向门徒显现，他也这样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是奉神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因此我们基督徒应该对现今的时代有一个使命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也是我们自己从经验里面可以体会得到的，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够向这一个时代的人做工，我们不能够向下一个时代的人做工，我们也不能够向上一个时代的人做工，我们只能够向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人做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感就更重要。神到底要我们在世界上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是明光照耀。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蒙了神救赎的一批人，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第一方面，我们要做光明的子女，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把这个光发散出来，要使这个明光照耀。那不只是说有明光照耀，在彼得前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宣讲那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换句话说，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为主发光，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在身上，有这样一个使命在身上，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感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够流露跟表达出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我们常常说他是教会历史上的最大的使徒，最伟大的宣教士，那就是保罗。在保罗的一生里面，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这个人，当他与神面对面以后，当主耶稣找到了他以后，他整个人生有一个180度的转变以后，他的生命立刻就在神的手里面，神就使用他。我们今天早晨就愿意从保罗的生平里面看看保罗怎么样得到了使命感，然后他怎么样因为神给他了这样的使命感，在他的那个时代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把福音传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若是大家有圣经的话，我们请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22章，《使徒行传》第22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10节。这里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吩咐，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捉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捉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月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伏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 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在26章《使徒行传》第26章，《使徒行传》第26章16节到23节。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伯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们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自己在得救以后，在《使徒行传》里面两次述说他大马色的经验。保罗大马色的经验不只是一个得救的经验，也是一个奉差遣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早晨愿意从这两段的圣经来看看我们现今基督徒所应当有的使命感。第一个，我们看使命跟机会。保罗在第22章这里，第22章第1节跟第3节给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保罗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能够知道神在过往的日子造就他是为了现今的这个机会。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看到他自己的机会，也在这个时候神使用他所得到的机会。在第一节这里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在他的那个时代里面，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是一个受过很高深教育的人。那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看到一个，就是保罗跟其他的使徒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会讲两种的话。若是我们注意看在第37节的地方，他要求有讲分数讲话的机会。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那这个千夫长是罗马的官，他认为说这个犹太人被犹太人抓来，要在这个他们要处罚他，他们要杀害他，怎么忽然间听到这个人讲起希利尼话、希拉话？所以他就觉得很稀奇，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然后在第22章这里说，保罗站起来讲话的时候，众人听见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在这里我看到神在这个时代里面，特别是给华人的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就是在言语上有很多的益处。特别是在美国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最少都可以讲两种的话，一个可能是国语，另外一个就是英语。可能我们的英语不是很好，或者说发音不是很正确，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用这种的话语来与人交谈，能够把用这种话语与人传递主的福音。最近有一个美国的姊妹，她心里面有很大的负担，说愿意到中国，要到大陆去传福音，但是她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他不会讲中国话， 所以他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学中国话。当他进到大陆去的时候，只会说你好吗？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样的一个人进到一个环境里面去，要传讲福音的时候，要花相当大的长的一段时间来在话语上受造就。但是神今天给我们的机会，是我们不需要再花那样的时间来受造就，就可以把福音传递给另外一种的民族或者另外的一种的语言。好几年以前，其实很久很多年以前，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也许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就是从东方来到美国的时候，都希望说我读完了书以后，我学成以后我要回到东方去。那这种的意念一直都在我们的心中，我相信对很多人是这样，我自己也不例外。但是当我读完书以后，神没有在这一方面开路，所以就在美国开始牧养教会。但是在美国牧养教会的时候，有时感觉很 boring， 很没有意思。因为在美国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呢，因为弟兄姊妹读书的读书，上班的上班，非常的忙碌，好像是常常有感觉说，像一般人所认为的，说牧师只有礼拜天讲一堂道，其他的时间他做什么呢？常常有人说，牧师到底在做什么？而有的时候呢，我也有这种感觉，到底牧师在做什么？好像你要去探访的时候，学生嘛，哎，对不起，我要读书，我要考试，没有时间。那上班的人嘛，就是早上早出晚归，回到家以后呢，你要去看他们说，哎，实在是上了一天班，很累，又要陪你谈话，说可不可以下一次？那个下一次就不晓得是什么时候。有的时候会感觉很枯燥，这样的工作。所以呢，有时候就想，我过去在台湾的时候呢，常常有机会到不同的教会、不同的青年团契去讲道，一个礼拜讲好几次道。那现在就一个礼拜天讲一次，觉得很没有意思。所以呢，希望能够回东方、回台湾或者去其他的地方。但是神没有这样开路。有一年我回台湾去的时候，去年回台湾去的时候，我就打消了这个意念。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神在过去的这些年来给我的训练是很特别的。特别的意思呢，就是说神给我好多很多的机会来学习不同的语言。我自己献身的时候，对我在韩国的同胞有一个非常重的负担，所以我献身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毕业以后回到我自己的家乡去，向我自己的同胞、我自己的骨肉之亲传道。但是这个意念是我的，而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所以没有让我留在韩国。但是在我要去读神学的时候，神又没有我自己希望能够到台湾去读神学，但是神的意思又高过我的意思。我在想不到的时候，我在不晓的时候，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时候，神把我送到香港去。我记得刚刚去香港的时候，变成又聋又哑又瞎，因为不认识路，不会讲广东话，也不会听广东话，所以前几个月的时候非常的辛苦。但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就学会了广东话。那后来到美国以后，在8年9年以前，我在纽约读书毕业的时候，有一个教会在 Pittsburgh 请我去。在那个同时，在New Jersey 也有一个教会希望我去。那这两个教会照我自己的意思选择的话，我喜欢选 New Jersey 那个教会，因为 New Jersey 那个教会是讲国语的，并且那个教会的人数大概是100多， Pittsburgh 那个教会人数是60几个。那 Pittsburgh 教会的人跟我讲说，你若是要来我们的教会的话，你要用英文讲道，但是你要会讲国语，也要会讲广东话。那我30岁的时候才开始用英文讲道，是在匹兹堡受训练的。去年我回台湾以后，我回到美国来，我发现神给我的托付、神给我的使命，现在不是在东方，而是在美国。 因为在美国很多的教会需要有双语以上的传道人才能够在那里服侍主。我感觉神给我们今天不单是像我这样的人，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的人，神给你在话语上有受造就的机会。你看保罗在这个地方，当他向犹太人讲说希伯来话的时候，大家就更加安静的来仔细的听他分述，听他讲述神国的话语。所以我觉得神今天给我们有机会学习第二种第三种的言语，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能够混一口饭吃，乃是让我们使用这些的言语为主做见证。我也在这里愿意奉告我们做父母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若是他们在小的时候，你能够多花一点时间教导他们学习另外的一种语言，至少把你自己所讲的中国话教导他的话，不是说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要学中国话。他们有很多孩子说 So what， 我不需要中文，因为我在美国不需要讲中文，他们不要学。但是你若是能够把语言当作是一个使命的工具的话，他会感觉我多一种语言就有多一个机会能够为主做见证。这是保罗在他的生平里面，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造就里面给我们看到他的方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保罗是一个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那这两句话里面给我们看到保罗使用了神所给他的特权，在福音的事工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个是什么呢？他说我是犹太人，但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基利家的大树是当时罗马的属地，或者是罗马的领域。那生在基利家大树的人，他自然就变成了罗马的公民。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也是这个千夫长这个刑罚保罗，保罗说我这个人你还没有审判你就刑罚，这个是不合理的，我又人又是罗马人。这个人听到有什么，你是罗马人，你怎么样做了罗马人，说我花了很多的钱才入了罗马的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我因为服侍献身的缘故，我本来是韩国的永久居民，去香港3年半以后回到韩国，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失掉了永久居留，所以在韩国只能待一年，所以我要离开韩国。那我当时实在是没有地方去，香港也不要我，韩国也不要我，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台湾。所以我就去了台湾，这是我为什么去台湾的原因，在台湾只住了2年，因为没有地方去。到了台湾以后，台湾也不要我，久不久警察就来找我，哎，他说你什么时候走，我说我到时候就走了。因为台湾有一个规矩，就是说你华侨嘛可以回台湾，但是你回台湾住一年的话，你就要报户口，就要做居民，不然你就要走。所以那当时有一些原因，我不想在台湾报户口，因为那个时候我才20几岁，报了户口以后要当兵。我不是不愿意当兵，但是因为我觉得神已经造就我这么多年要服侍主，要做传道的功夫，若是去当兵的话要好几年，那可能就是说你的工作一半就会打断。但是他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可以每一年满了以后就出去再回来，说我每年会去一趟香港去溜一个礼拜然后再回来。但是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好像是一个 gypsy， 这边赶我那边赶我，这边不准我住那边不要我去。我那个时候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我有一个很重的负担是希望能够再回到韩国。但是我去韩国的大使馆申请护照，申请入境证，每一次后来他们就一看到我这个名字就是 forget it， 不要再来。后来我真是没有办法，但是感谢神带领我来美国。我不是鼓励大家变你的国籍，但是我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意思说我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我长期的居留，永远的住，就是在地上一直的住在那个地方。而神给我 然后当我为主的缘故失去了这些的时候，神给我在美国可以定居下来。我发现有的人说，我若是做一个美国公民的话，我就能够在美国一直享受美国一切的权利。但是我自己觉得，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不是为了我自己能够在美国安居乐业，来发展我自己的企图。有一年我全家人回东南亚的时候，我的两个孩子跟我的内人都拿过美国的护照，我自己是拿台湾的护照，但是他们进台湾的时候很随便，一下就进去了。我呢要在那里等，要检查，要这个要那个，等了好久然后才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又出不来，因为忘记办出境证。他们就很简单，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去年我又回东南亚的时候，用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护照，然后就发现每个地方很容易的就去了。韩国13年，我离开13年没有办法回去，申请没有办法回去，但是去年我连签证都没有就进到韩国里面去。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利，我不是说美国的国籍有多么的好，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当时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因为他生在基利家的大树，他有了罗马的公民，所以他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可以通行无阻，他可以从亚洲到欧洲，就在罗马的版图里面为主传讲福音。神今天若是给我们这样的权利的话，若是这样的机会的话，我们应该好好的利用，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这是保罗看到的第二个机会，也是今天我们应该看见的机会。第三个是保罗的教育的成就。他下面说，我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那现在一个人能够在一个很有名的教授的底下受教育的话，你出来以后据说找工作是非常的容易。我不晓得，也许在现代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的大名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个人叫做爱因斯坦。若是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曾经是爱因斯坦的学生的话，我相信你的身价一定也是百倍，因为不得了，哇，这个人是跟爱因斯坦做学生的。这里告诉我们保罗说，我是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照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保罗是一个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保罗是一个非常有知识的人。今天神在北美的华人当中，基督徒当中，也给了我们很多这样的权利。我相信我的这个分析是没有很大的出入的。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有我们这个时代有更多高级知识分子信主的。在美国的教会里面，牧养教会，你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说特别是在大学城里面，像 Boston、 像 Pittsburgh、 像加州，很多地方在教会里面很多的成员都是博士学位。我常常跟我以前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开玩笑，我说走路要小心一点，因为你不小心一碰就是一个 PhD， 这一碰呢又是个 PhD candidate， 很多很多很有学问的人。那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在知识上受造就，有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为什么？难道说只是为我们自己能够找一份好的工作，能够安家立业，来享受一番就完了吗？保罗是有知识的人，保罗是有学问的人，保罗也许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 PhD， 但是保罗看见了这一切是神造就他为着福音的缘故。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我发现一个事情哈，有一些神所用的弟兄姊妹， 像韩院长啊，韩院长讲到跟我讲到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特别是在教会的里面，我发现在教会里面牧师讲到啊，你讲死活该。但是呢，若是有一个不是牧师的人啊，像韩院长这样子讲到的时候，当然韩院长讲的非常使我们得帮助，但是人听到的时候，哇，这个是博士，这个是医生，这个是教授，你看他是这样的人，他能够讲到啊，就仰慕的不得了，那个吸收率就比较大。那弟兄姊妹，我并不贬低我们做牧师的那个价值哈，但是人就是这样子，特别是对我们不信主的朋友，人是先看你的外面，然后再看你的里面。那神给我们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使命感，说有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说神啊，你用我这个人，我不一定去做传道人，但是我愿意把我的身心灵献上给你，求你来使用我。我相信神用你的时候，你愿意献上的时候，很多的人会因着你得福气。所以神今天造就我们，给我们在教育上有这么大的成就，是要用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第二个，使命与责任。第四节这里说，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捉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捉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那在这两节的圣经里面，看起来好像说保罗只是说，哎呀，要抓一些基督徒，把他们下监，把他们处死。但是在这里我自己发现，保罗even在做这件事情上，表明了他这个人之所以能够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说保罗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保罗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呢？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保罗说他要逼迫信奉这道人怎么样呢？他是直到死地。一个负责任的人呢，做事情是贯彻到底。换句话说，一个负责有责任感的人是一个做事情彻底的人。一个彻底的人是怎么样的？什么叫做彻底呢？一个彻底的人就是呢，不分事情的艰难或者容易。有些人说这个事情很容易做，那我就去做，这个事情很困难呢，我就会被困难所拦阻，然后我就不做。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有些人呢专门喜欢做那些容易做的事情，打扫啦，收拾啦，那就比较少人做，吃嘛就多人吃。但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肯彻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呢，就是一个很彻底的人。一个彻底的人呢，对于事情他是不分易难，不分困难或者是容易，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说无论男女都捉拿下监。这里特别讲到无论不分哈，这个不分什么呢？我说第二点，一个负责的人是一个忠心的人，这个忠心呢是不分大小。我们不能够说只在大事上忠心，小事情呢就随便。人今天神看人跟人看人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在一个宣教师的家里面，他说就是聚会的时候，他请我扫扫地。那我说好。那扫扫地呢，那个簸箕哈，那个前面就是不平，怎么扫呢，那个地上还是有点渣子呢，就扫不上来。那我扫来扫去扫不下，不耐烦了，我就用扫把它这样子扫到那个边上。结果扫到边上的时候，刚好那个宣教士来了， 他马上抓到我说，哎，你这样的做事情不行啊。从那一天学了一个功课，在小事上要忠心，要把它扫干净的话，你那个扫不上了，也许要用其他的方法，也许要用手把它弄干净。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才会在大事上忠心。保罗在这里说，他不分无论大小啊，他说男的也抓，女的也抓，凡是信奉这道的人他都抓。第三个，保罗是一个真诚的人，认真的人。他不光是说我要去抓，他说他要求大祭司和众长老，对不起，他说向人要书信，向大祭司拿了书信，要去捉拿，是很认真的事情，不是随随便便的。那认真的人呢，是不分你我。我们发现今天在教会的情况里面呢，教会是一个没有这个外在的这个什么规条来捆绑你，比如说你做的话就行，不做的话呢你要罚款，或者说你不做的话呢我不准你进教堂，没有这种规定。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你我就分得很清楚。比如说有些母亲在这个 nursery， 在婴儿室，自己的孩子哭呢赶快去抱来，看人家的孩子哭呢就让他哭一哭吧，然后自己的孩子有了这个不方便的地方，赶快给他洗换，人家的孩子等他妈妈来。我们对主的事工，对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对自己的事情很认真，但是对别人的事情呢就马马虎虎啊。这样的人并不表明出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做事情是很认真的，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所以他能够认真，他能够彻底，他能够忠心。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保罗自己这样说，他说这个我的主耶稣基督，他因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这句话我好多年以前听一个弟兄在见证会的时候分享的时候，这句话就打动我的心，到今天我还记得。他说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们发现忠心是在前，服侍是在后。今天很多人希望在教会里面能够有一个地位，但是没有在神面前有忠心。我们是先在神的面前对其他的事情忠心的时候，神才给我们一个服侍的机会。所以保罗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他就从使命的里面也看见了他的责任。第三个，第六节到第十节，使命与托付。他说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伏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那在二十六章十五节到十八节，也是同样的意思，是保罗第二次述说他大马色的经验的时候所讲的。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有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地方保罗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保罗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所以神就把一个 commission， 神就把一个托付放在他的身上。 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托付？神呼召我们去做基督徒，神也呼召我们去服侍他，去做他的工人。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在信主与献身之间没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说是在同一个时间。当他在大马士的路上辅导的时候，他向主说了一句话，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一信主以后，马上就寻求主在他生命里面的引导，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是什么？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当人向神呼求的时候，当神询问神的时候，神就会告诉他他当做的事情是什么。在这里神告诉保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神对亚纳尼亚给他施洗的那个弟兄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在一信主的时候立刻就得到了神的托付，然后神就差派他去为他做工。保罗在第26章里面给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托付的里面看见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是要使百姓，使这些人能够叫他们的眼睛得开。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有时候说开我的眼使我能看见，要使他们的眼睛能够得开，看见什么？使他们看见光。保罗说，谁说保罗要去使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在安逸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每天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我一再的强调我们的生活水准是相当的不错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黑暗的一面？我前两天跟大家分享，去年我有个机会到美国低下层的社会里面去看一看他们的生活，我的心真是要破碎。我真是不了解，真是想不到，因为我所接触的华人都是相当不错的家庭，进到他们的社会里面，进到美国低下层的社会里面，发现实在太多的人真是在黑暗里面。有一个太太告诉我们，她要我跟另外一个美国的弟兄牧师去探访。她说：你看我的头，一个大包。她跟她的先生感情不好，她先生用锤子敲她，身上敲，手上敲，头上敲。这样的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老太太70几岁，在一个阁楼上，眼睛看不见，坐在那里。她跟我们说，她说她的媳妇是一个世界上最坏的人，她的气，然后什么都不要做，也不要出去，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弟兄姊妹，也许我们外表上没有像他们那个样子，但是我们知道没有神的人是在黑暗里面。我越来越发现，知识越高的人若是没有神，心灵越痛苦。神给我们一个使命感，让我们经过了心灵之旅，让我们经过了信仰之旅，为的是要我们把这些人从黑暗里面带领到进到光明当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有不少的人，我们真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整个的生命是被恶者捆绑。神要我们把他们从撒旦的权下引导归在神的名下。然后这里告诉我们，又因信我得蒙赦罪。神要我们把这个赦罪的恩典、赦罪的福音传讲出去。我相信你若是真正的认识主的话， 你知道什么叫做被赦免？什么叫做被赦免？若是夫妻吵架的话，太太几天不睬你，有一天她原谅了你，你会感觉如释重负，很舒服。
让我们经过了心灵之旅，让我们经过了信仰之旅，为的是要我们把这些人从黑暗里面带领到进到光明当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有不少的人，我们真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整个的生命是被恶者捆绑。神要我们把他们从撒旦的权下引导归在神的名下。然后这里告诉我们，又因信我得蒙赦罪。神要我们把这个赦罪的恩典、赦罪的福音传讲出去。我相信你若是真正的认识主的话，你知道什么叫做被赦，什么叫做被赦。若是夫妻吵架的话，太太几天不睬你，有一天她原谅你，你会感觉如释重负，很舒服。有一天你遇到了主，主说我赦免你一切的过犯，不再纪念你的罪恶，你会怎么样？觉得很轻松。今天世界上太多的人没有尝到被赦免这个滋味。是谁的责任？是我们尝过蒙赦免的这个滋味的人，去把赦罪的恩告诉那些没有听到的人。然后保罗说，不光是从撒旦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因信我得蒙赦罪。然后下面说，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一个有使命的人，使命感的人，一个有托付的人，会把人带到更高超的境界里面，使人能够通过或者轻看暂时的，以至于达于永恒的。当我们从这个世界上短暂的这些物质的享受、这些名望的追求里面超脱以后，进到更深的境界里面，我们可以承受与这个成圣的人一同同得基业，就是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换句话说，在这个整个的使命里面，在这个整个的托付里面，神是要带领我们超越今世，以至于达到永恒的那个丰盛的境界里面，方从无有进入万有。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感人的信息。所以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就有托付。最后，使命与顺服，在第26章第9节，保罗这个时候是在雅基伯的王面前，在雅基伯的王面前为主做见证。他讲完了他的见证以后，他对雅基伯王这样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发现使命跟意象也是连在一起。一个有意象的人一定有使命感，一个有意象的人一定有使命感。那这个意象是从哪里来的？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说啊，这个亚伯拉罕看到一个异象，雅各看到异象，所罗门也看到异象。到底这个异象是什么东西？有些人说异象啊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那这个中文的圣经呢，翻译用这个像字呢，是有一点你实一点，给人感觉是有个形象。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有些人告诉我说，啊，我昨天晚上在意象里面看见了耶稣。那我实在是不敢置评，但是你怎么知道你看见了耶稣？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耶稣，对不对？比如说你们中间很多人从来没看到我，有天做梦里说我看到了刘禅章， impossible。 因为很多人把耶稣的画像当作是耶稣，那照片跟画像不一样，画那幅图画的人是用他自己的想象来画，所以那个不是耶稣的真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看到那个画像是很漂亮的，是不是很英俊的？昨天晚上我们，前天晚上我们也看到那个画像，我们说那个是耶稣的画像，那不是耶稣的照片。所以有人说我看到耶稣，我就有很多的怀疑，因为从来没有人看到耶稣，那是耶稣的画像，那不是真的耶稣本身，就是那样。圣经说耶稣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说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但是我觉得那幅画像是很美很英俊。到底什么是意象？那有人也看到上帝，对不对？胡子长长的，那韩大郎那天也说这个上帝大概是一个老头子，胡子长长。神是个灵，那到底什么是意象？意象这个字啊，在小先知书里面有好几很多个书里面都提到，什么俄巴底亚的意象，哈巴谷的意象，很多的意象。什么是意象？意象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字，意象就是负担，那意象就是 burden。 他帮我办，意象就是一个负担，这个负担不是 visual 的，不是眼见的，而是心灵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我的压力很大，你怎么看得到？看不见你的压力，是里面神把一个意象给我们的时候，就是把一个负担给我们。那这个负担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负担就是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感受到，让我们经历到，让我们发现到这个人的需要。保罗前面神对保罗说他要做什么呢？他要使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有因信我得蒙赦罪。这是那个负担，这是那个负担的来源。他看见了人在黑暗里面的光景，他看见了人受撒旦的压制的那个光景，他看见了人受罪恶捆绑的那个光景。当你真的把眼睛打开以后，你去看世人那个生活的形态，我相信你若是基督徒的话，你的心里面一定会像火烧一样，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说我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为我骨肉之亲，为我的同胞，我就是与基督分开我也愿意。他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弟兄姊妹，前几天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他的哥哥告诉他，这个刘牧师很会骂人。我不晓得我是不是骂人，但是我心里面很沉重。特别是参加夏令会的时候，我们每年都参加夏令，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我们属灵的那个生活是这样子的：夏令会一来就高起来，过一阵又下去了，再来再来。 这也很好，不然呢就这样下去了，所以这样子也不错。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要有使命感，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但是因之你得了现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神给我们很多的责任。今天神的教会不论哪一方面都需要。我今天早上特别问这个弟兄，我看到你们这个录音机啊很好，就是说录音的时候很方便，不需要翻过来要停一下，就是中间就掉了很多。神给你这样的才干，你能用。教会里面很多的事工，你要有责任感，你要 participate， 你要参与。昨天对刚刚受洗的弟兄姊妹特别提到一点，你要在教会里面服侍，开始先扫地摆椅子，从小的做起，有一天可能弟兄或者牧师看到你长进了，请你来做主席，你带领聚会。那连扫地都不肯的话呢，这里先暂时不要了。但是每一个人，教会需要你，查经班需要你，主的国度需要你，因为这样的责任感，有没有这样的托付？然后有没有这样的顺服？保罗在一信主的时候，在大马士的路上，他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你们从来有没有问过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大概是3-4年前，有一天下午，我的女儿发现她的母亲不在家，她就问我说：“妈妈去哪里了？”我说：“妈妈去跟另外一个阿姨啊去探访。”她说：“什么叫做探访？”我说：“探访呢，就是去看看一些人，然后呢向他们讲耶稣。”哦，她说：“哦。”那过一下呢，她想一想，她就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去呢？”我愣住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呢？”弟兄姊妹，我今天也以这句话来问你：你为什么不去呢？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救赎的计划当中把我们也摆在里面，我们在你整个的计划里面有一份。主，让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仆人保罗的生平，给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大计划里面的一份，叫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甚至于借着我们的献身来完成这个大使命。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机会，不论是在经济上，在工作上，在教育上，在语言上，主啊，我们经历了前人所未曾经历，我们享受到前人所未曾享受到。主啊，你在这个时代兴起这么多有恩赐、有才干、有学识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不是没有意思的，不是没有目的的。但愿我们真是能够眼睛得开，看见神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就让我们真是像保罗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啊，把我们自己完全没有保留的献在你自己的祭坛上。”主啊，你也许要用我们在我们的职业上服侍你，主，就求你用我们。主啊，我们也求你感动我们，也许你要我们在全时间的事情上服侍你，也许要进到教会里面做牧养的工作，也许进到其他的外国去做宣教士。主啊，让我们不因着生活已经安定，工作已经稳固，就觉得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主啊，因为你常常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天父，让我们今天再次在你面前领受你从天上 所给我们的这个意象，让我们看见骨肉之亲沉沦灭亡的情况，让我们能够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能够努力为你做工。天父上帝，我们特别为这个夏令会祷告，我们在看见主你的恩典如此的丰富临到我们中间，主啊，你召聚我们众人，从东从西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在一起，主啊，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偶然，乃是主你自己在永恒的计划里面让我们看见你能做的事情，主啊，我们更感谢你，也借此把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大城小镇，主啊，都有你自己的见证人，主，愿你使用我们，愿你让我们有使命感，在现今这个时代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基督徒，借着我们的生命为你发光，为你做一点，使更多的人因我们的见证，因我们所传讲的基督能够归向神，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撒旦归向神，使他们因得赦罪，与众圣徒同受基业。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这个地区的众基督徒，主啊，我们特别为亚特兰他教会祷告，主啊，你在这许多地区只有这一个教会，我们看见你的祝福你的恩典，还有更多的地方，主啊，也许你也带领使他们成立教会，能够更为主做更多的工作，愿主你都一一的带领，我们特别想到在哥伦比亚的地方，主啊，有这样的需要，我们求主带领你所预备的你自己的仆人，在那里能够为你建立教会，能够引多人来归向主，还有其他的地方有这样的需要的，主啊，愿你给我们勇气，愿你给我们负担，愿你给我们责任感，愿你给我们使命感，让我们不怕艰难，不怕困苦，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愿你在这末后的时代发光做工。天父，我们将一切的感谢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来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